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马太福音第十章。在八九十这三章中，我们看见天国的事工是如何显出他奇妙的作为，借着八九两章主耶稣行使十大神迹来显明他就是那一位弥赛亚的君王，他带来了救恩，也带来了弥赛亚的国度，也带来了各种关系的更新。因此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人会与神和好，与人和好，与自然和好，也与自己和好，在各样的关系中都显明他对这一位真正君王的回应。这一位君王自己成就了救赎的大功，他的神迹显明他是谁，所以最终他自己也成了天国的信息，他自己的死和复活也成了最伟大的神迹。因此当这最伟大的神迹借着圣灵的工作在他的百姓的心中生根的时候，当教会建造起来的时候，于是我们就发现这一位天国的君王要差派他的使者来宣讲他，也宣讲这一位王的故事。他不是冷冰冰的，只是教一门课让人去传递课程的概念，乃是他自己成了神国的叙事的故事，也让他的门徒成为神国的故事，也借着他们的生命的叙事来展示神国的福音，从而让人能够因着回应这位神，这位君王，自己也成了神的故事，成了神的神圣叙事的一部分。当然只有这一位耶稣基督能成就救赎的大功，他自己独自成就了救恩，但是他却需要他的子民，需要那些信靠他得蒙拯救的人来为救恩做美好的见证。君王耶稣需要使者去传讲信息，他今天仍然需要传讲好消息的子民。神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呢？我们只祈求神打发工人去收割庄稼是不够的，我们必须随时待命，乐于侍奉他。所以主耶稣在差遣十二个使徒到工厂侍奉之前，宣讲了一篇委任的讲章来激励和装备他们。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需要来重温耶稣的讲章，因为这样的讲章是给所有的受他差遣的门徒来听的，我们今天也都需要来听。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中，我们看见主首先是拣选了十二使徒，从主耶稣的名单中我们看见这些使徒并不是一些有着高深学问的人，也不是在当时名声地位显赫的人，他们呢在当时常常被认为是无名的小民，他们有渔夫，有奋锐党，也有税吏，在我们今天的眼中来看呢，并不是多么的出众。当然在这里也赫然在列的还有卖耶稣的家里人犹大，在这里就特别告诉我们说，连那些出卖主的，那些背叛耶稣的，最终也会在神的国度中为神所用。当然我们也特别要明白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是绊倒人的人有祸了，也就是主耶稣愿意给加略人犹大以回应他的机会，但是呢他一再拒绝机会，因为他自己的贪财，因为他自己的拒绝，就判定自己是一个犯罪出卖耶稣和不得救的人。所以啊，我们就看见主有他的美意，主有他的拣选和预定，但是呢人为自己的罪责无旁贷，这也是更是我们珍惜啊！就是说我们不是靠着自己能听懂神的道，犹大有最好的听懂神的道的机会， 但是呢，仍然出卖了耶稣，所以我们更要珍惜上帝给我们能够回应他，能够听到而开心窍的机会。我们也看见主拣选的门徒，他们跟从主耶稣，然后他们也特别的为主耶稣的信息来做见证。主耶稣呢，不只是给他们信息来讲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也特别给他们权柄和能力能够行神迹。这些神迹呢，成为来自君王的官方凭证，他们医治各种疾病，洁净长大麻风的赶鬼，甚至叫死人复活。这四类侍奉呢，也在耶稣前两章所行的神迹之列。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使徒所做的是代表君王继续做他在世所做的功。当然有的弟兄姊妹就说啊，今天我为什么主没有给我们这样的神迹的大能呢？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忘了，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被钉十字架和从死里复活，他那个时候给门徒的任命跟今天给教会的任命还是有所差异。今天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成了最大的神迹，然后我们传讲的是耶稣基督，而圣灵的大能体现在说神的道怎么样更新改变人的生命。所以啊，我们也看见我们同样领受使命，但是跟使徒们领受使命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还是有所不同。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主耶稣给这十二个使徒的任命是让他们只是把救恩传给犹太人，但今天呢，我们却要将福音传到地极，不只是限于犹太人，这也看出我们跟他们的区别所在。当然我们的心智是一样的，就是要坚定不移地信靠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的大能，而不是为了贪财去承担这样的使命。所以门徒们到各城去侍奉，依靠别人的款待来维持生活，在那个时候如果被拒绝就不要纠缠，所以到各个城里也要去打听谁是配得平安，谁是那个城里的好人。所以呢，一方面我们要广种，要广撒种，到处去这个尽可能的用各种机会传讲福音，但另一个方面也要去注意选择那些对神的道特别有回应的人，在他们身上着力栽培，能够让他们成为神的门徒，也能够成为神国的百姓的美好的群落。这是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特别的属灵的原则。我们呢也可以靠着神传福音给万民听。那接下去主耶稣也给将来的门徒以指示。那么到了马太福音十章的16-23节，我们看见这一段经文的气氛跟上一段不同，主耶稣在这里谈到逼迫。经文呢没有记载这十二个人在旅程中受苦，主耶稣提到人要为他的缘故在外邦人中做见证。当时圣灵还没有赐下来，但耶稣说圣灵在人里头说话。22节看来是指普世性的逼迫，但使徒当时只在自己的国家侍奉。最后呢23节谈到主再来，这就可以肯定上面所记的都是将来的事。主耶稣是借着使徒来谈到将来信徒们门徒们都要面对的总的事情，所以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说，这样的指示适用于将来的见证人。但这些事在什么时候发生呢？其中一些事情已经发生在使徒行传的时代，然而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再来，而使徒行传中的侍奉也不限于以色列的诚意了。看来这一段经文所描述的时期，就像耶稣在橄榄山讲道所描述的大灾难时代。事实上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肯定是主耶稣的重要预言。这不是指怎样保证人身安全，而是指忠心的忍受逼迫。所以这是一个总的末世的时代，从主耶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之间，它适用于所有人，但是 它也特别是指将来的逼迫，所以我们也就看见有那么多的仇恨和逼迫。这样的一个末世的时代是一个对抗福音的时代，同时也是福音广传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人没有亲情，甚至连家人都会抵挡，所以这个时候门徒要做好准备。甚至我们看见当时的政权也会逼迫信徒，所以呢，门徒也要来知道要靠着神，在一个属神的国度里边对抗一切敌基督，来靠着神发扬真理。所以信徒能够有机会，甚至向在位的、在上的来做见证。信徒的仇敌想让他们不说话，但是神的灵会使教会大大的宣扬。所以无论我们遇见什么样的紧急的情况，遇见什么样的逼迫和患难，我们一定要去靠着圣灵大能把福音传开。也无论在怎样时机，借着我们的患难，我们都可以为主做荣美的见证。这是主耶稣所给我们的应许。所以这个末世充满了灾难，但是也充满了机会，因为是神在掌管。所以对于在逼迫中的见证人来说，马太福音十章的应许是宝贵的。那接下去马太福音十章24-42节，我们看见是主给今天门徒的指示，也是给所有神的仆人，对今天的教会更具有特别意义。经文的重点就在于不要怕。耶稣在32-33节特别提到一种恐惧，害怕在别人面前公开承认基督。神没有要求隐藏的侍奉，公开承认基督是救恩的证据，所以我们坦然无惧来为神做荣美见证。我们绝不要害怕承认基督。我们也看见在这里，第一，信徒必须受苦。主耶稣在世侍奉尚且受逼迫，那门徒呢也要和他一同受苦，为此呢要视这为特权。第二，神会揭露一切。基督的仇敌用秘密虚假手段对抗福音，但真信徒却勇于作证。所以不管别人如何恐吓我们，我们知道将来神会审判所有人。第三，单单要敬畏神。人只能杀身体而不能杀灵魂，但是上帝却可以把身体灵魂都灭在地狱里。信徒若被杀害，他们的灵魂回到天家与主相聚，并且神永远不会给自己的儿女定罪。所以马丁路德说，亲戚获财可舍，渺小复生可丧，身体纵被杀害，真理依然兴旺，上主国度永久长。所以弟兄姊妹，单单惧怕神的人不需要害怕任何人和群体，敬畏神的人亦无所怕。第四，神看顾属他的人，连麻雀上帝都看顾，连头发有几根他都数过。所以神的看顾如此奇妙，我们无需惧怕。第五，神欣赏承认他名的人。我们承认神的名不是单单的嘴唇，而是在生命中。主耶稣在天上有两个特殊的侍奉，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给我们恩典，也愿意保守我们不犯罪。他也是我们的中保，在我们犯罪的时候替我们代求，也愿意挽回我们。所以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他在天上的侍奉今天对我们是何等有意义，将来我们也会在他的台前得着奖赏。所以我们愿意承蒙他的悦纳，也靠着他来得胜。第六，我们不能逃避冲突。我们一旦归向基督，就落在征战中，所以我们要以征战的心、警醒的心、受苦的心来为神做荣美见证。他来了是要叫地上动刀兵，也让我们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真正的和平。所以信徒若要逃避冲突，就只能否认基督，结果是失去见证，这就是罪。我们靠着基督与神并肩作战，就会真正的把十字架传开， 也会立志爱基督胜过一切。这份爱会激励我们背十字架来跟随主到底。所以你愿意保存生命还是牺牲生命，我们没有其他选择。第七，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不是所有人都会拒绝，我们最终也会靠着神来得到接待。所以啊，这一个大的段落是对门徒的一个劝勉、警告、提醒和训练。我们靠着基督就能忠心跟随到底，做他的门徒。今天时代需要如此忠心回应的人，学校基督为他而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基督呼召差遣我们，让我们成为你忠心良善的仆人，也成为你的精兵为你而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